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不过主耶稣再来的确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有一个特定的日子，那在29节就描述了这个现象啊。29节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好，上帝做大事的时候，天象会改变。当然我想不是从字面来讲哈，众星从天上坠落，星星掉下来，除非我们纯粹只是指流星，否则星星掉下来那不得了的事情，星星比地球要大太多太多了哈。这只是在讲一个巨大的变化，这个在旧约像以赛亚书13章、以西结书32章、特别是约珥书2章3章哈，还有启示录第6章都有讲到这个天象会变化。那天象的变化也可能指一件事，就是政治局面的改变，因为常常天象呢，包括在但以理书里面讲，那个变化是指地上的君王的改变。事实上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这样的半迷信的一种想法。这当然是迷信，但是我们既然圣经有讲，我们也就是说是有这种天象会反映中地上的情形。只是圣经没有多讲，我们就不要多去了解，尤其不要去看星象这些东西，这是圣经里禁止我们的。我们只是说会有这个现象。30节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，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昼夜盼望的一天。当然你不要去猜那天哪一天临到，每天都可能临到。就算今天实质上主没有再来，我们过着一个等候主、爱主、信靠主的与主同行的生活，这一天就来到了，这就是预兆式的来到了。所以不要去算那些将来，想想我们今天该怎么过日子。人子的兆头要显出来，什么是人子的兆头啊？人子当然是指弥赛亚，是指耶稣。耶稣的兆头，这是一个很多人喜欢问的问题哈。人子的降临，这个在可能是出自但以理书第7章13、14节哈，一般是指主耶稣的再来哈。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啊，彼得后书3章10节都有讲，这有什么兆头？人子的兆头，弥赛亚的兆头是什么？或者弥赛亚再来的兆头是什么？在福音书里面，那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常常问耶稣：“你显出一个兆头，叫我们信。”各位，耶稣所显的每件事情，你没有信心，你还是不想信。耶稣所说的话，没有做任何神迹奇事，你听他的话，你愿意信，那就是一个兆头了。那么这里人子要显出来的，有人说，我觉得也可能对啊，就是云柱火柱。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哈，每一次耶和华所显现的时候，常常就有云柱火柱。像出埃及记13章21节，诗篇97篇1节2节，还有马太福音17章第5节，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你记得有什么？有云彩。那在利未记16章2节也显现在那个两个基路伯那边。那么耶稣的去，对不起，这有一点像孙悟空一样驾着云去的。耶稣的来也是驾着云来的。我觉得那个云不是要想到西游记的孙悟空，那是要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耶和华显现的时候，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。有一天这个兆头，他的荣耀会显出来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兆头，你们记得吗？ 谁知道那个弥赛亚要生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要生的弥赛亚就是一个 baby， 他有什么兆头？像我们中国历史故事里常常讲到伟人的诞生啊，好像有什么兆头啊，会有红光啊什么的，那我觉得都胡说八道的，穿凿附会的。各位，耶稣的降生有什么兆头？我认为有两个，一个我们容易记得，一个我们不记得。一个就是那个星星，那个星星带领人三个博士或几个博士来这里指引他们。但是星星只有指引他们到那小孩子的地方，那个小孩子的地方就譬如说今天哈，星星把那个人带到了，那几个人带到伯利恒，伯利恒还是有很多小孩，你说把他带到那个房子，注意那个博士去那天晚上应该已经不是耶稣降生的晚上，那是后来在房子里，不在马槽里了。那么不过不管在马槽里或在房子里面，那个星星带了博士，天使叫牧人去看的时候，牧人怎么知道是谁呢？哪一个小孩？路加福音说，你们会看到一个婴孩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哎呀，这个话实在太感动了，上帝儿子的兆头就是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。我们会想到上帝儿子的兆头，那何等的光辉荣耀，不是何等的光辉荣耀，是马槽。因此耶稣的记号，你说最好的就是十字架，就是一个巨大的羞辱。这个羞辱让我们看到上帝多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上帝为我们付出，也有点像用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钉痕的手。当门徒看到了有钉痕的手，就知道这是主，假先知手上没有钉痕的，没有这种爱的记号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主是谁，免得被假先知欺骗了。你看到人子的兆头，你看到是因为你平常用心灵的眼睛认识他在十字架为你所做的，为你所钉的，为你流血，你信靠他了，以至于他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对你是一个祝福。他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，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我们要一起被提，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被提，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那我们会跟主一起临到，然后跟地上的圣徒在一起，那是欢喜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，我是指这些不信的人，你不能根据圣经上所讲的这位耶稣，基督徒所传的这位耶稣，教会所宣讲的这位耶稣，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能因着这些而信的时候，你常常说，我才不信呢，眼见为凭，让我看到耶稣，你把它变给我看看，我就信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会看到的，你看到的那一天你要死，你看到的那一天你会哭，这是圣经上讲的。你不能够凭着你现在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而信靠他，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，你真的肉眼会看到，但那个时候就太晚了，那时候不能信他了。所有的信息都是这样，挪亚说会有大洪水来，大洪水来，你不信，有一天洪水来你看到了，那时候你已经进不去了。你务必要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先信，你不要等到我看到了，因为那就不是真信，那你只是在信你的眼睛，你不再信上帝的话。你现在要信哦，这段话跟启示录讲的非常像，万物都要看见他，看见他的人不是欢喜是哀哭，我们这些现在凭着信心信他的人看见他，那就是欢呼了。哎呀，我们的新郎来了，我们昼思夜想天天期盼的来了，我们欢喜快乐。可是世上的万族就哀哭了， 他们看到这个荣耀的上帝，他们说他们就会后悔，为什么那么多次人叫我信耶稣我不信，那是很明显，那是真实的，可是我不信。好，这些人要哀哭，因为他们要到永刑里面去。那我们喜悦的是31节讲到说，我们会被聚集招聚起来，这个用号筒招聚哈，这我们也要听到这种荣耀的声音哈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，号筒一吹，死人要复活。出埃及记19章16到19节，号筒吹，耶和华就显现了。在旷野的时候，民数记10章1到10节也是号筒一吹，百姓就聚在一起。在利未记25章9到22节，喜年是用号筒来宣告的，吹起号筒就是耶和华的喜年要来了，喜年就预表上帝的国度，喜年临到了就是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，大家得到完全的安息，是一个预表。各位，我们尤其我不知道当兵的人喜不喜欢听到号筒，我们是很不喜欢听到起床号的哈。我当兵的时候，那么号筒常常是叫我们有些任务使命的，可是在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号筒是把信靠耶稣的人聚在一起。那所以这件事我们又不必只想到是将来主来的时候，是今天，每天都有。当主用他的号筒，用他的话，用他的慈爱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各位不要想到说我们就到主那里去，对，我们是到主那里去，可是也要想到说我们是到主和主的儿女那里去，我们是一起来敬拜。在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风气哈，你在欧洲还会有。有一次我在德国一个不算很小的镇，我都非常感动，因为在一些历史故事上看到，居然我经历到，就是大概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就打钟了，那个钟声就是叫我们，呼召我们到主，到主的儿女那里一起聚集，去赞美他，去享受他，那很荣幸的事情啊！我们一起到耶路撒冷，欢欢喜喜的，诗篇里有这样说：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我们跟选民一起，如晕的见证人到那个地方，一起来赞美主。将来那一天是最荣耀的，但今天我们也不是没有，今天我们也享受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到教会来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号筒，觉得很烦啊，但是。愿信主的人知道那是一个荣耀的事，好叫主到那一天，各位一个都不会少，所有属他的人都认得他的声音，被他的号聚在一起。哦，那太荣耀，天使都要恭喜我们，天使都羡慕我们。好，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？32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好，32到34节说起来呢，就是让我们会有点迷惑，可是如果我们信靠主的话，我们就不但不迷惑，我们就感恩了。就是还是一个老问题，主什么时候来。如果我们真的再看看24章，还看整个圣经，所有耶稣讲的预兆是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，所以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消息讲了等于没讲，那叫我们有点困惑，有点不满。但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非常高兴，那就意思就是什么，每个时代我们都可以迎接主来，而主实在第二次没有在哪一个时代临到的时候，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是预备好的，他还是得到。那么无花果树跟刚才那个尸首在那里，阴在哪里是一样的意思。你看到尸首就知道有阴，看到阴就知道底下有尸首。你看到无花果树长叶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夏天近了你就知道无花果树一定会长叶。所以这个人间的每件事情都告诉我们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已经在门口了。不管是亚当夏娃堕落后的第一天，或者是再过1000年的某一天，每一天都是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你说那主在开什么玩笑，每天近了还不来。哦，不是在开玩笑，是叫你们叫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他，是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 享受等候又享受主实在临到的那喜乐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就有主在我们身上，包括今天，包括每一天，不管你有没有很兴奋的日子，我们看到所有的事都知道主来了。当然比较特别的，像耶路撒冷毁灭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当然也又隔了2000年。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复国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1948年犹太人复国，有人说那就指无花果树又长出叶子来了。这个我们倒不要不敢说一定是这样。我再一次说，凡是需要一些特别知识才能解的圣经，你要小心啊，那个解的人可能错，因为那显示上帝要我们特别有学问才能懂。我们不轻看学问，但是重要的是不需要什么学问，我们就看这个字眼，我们存谦卑的心，圣灵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明白了。好，35节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上帝的话不会过去。耶稣在这里又把自己的神性显出来，他实在是上帝啊，他的话不会废去的。以赛亚书有讲，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，他说出一句话就会产生事情，他说有就有了，命立就立了，他说要有光，光就出现了，他说毁灭我们就灭亡了，他的话创造、托住、呼召、管理、拯救了这个世界。那么包括耶稣说他要再来的这些预兆通通都会实现，我们该有的悔改和不悔改，悔改会有的祝福和不悔改会有的咒诅也都会实现。但是耶稣在这里又显出他谦卑的人性的一面。38节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就神性来讲，当然子跟父一样什么都知道，就他的人性来讲，他是很谦卑的不知道。这里不只是不是重点，我们又说了，不是在他讲他的无知，重点在讲他谦卑。各位，这是耶稣的日子耶，你会不会说我结婚的日子我不知道，只有我老爸知道？你会不会说我的生日我不知道，只有我老爸老妈知道？你会不会说这个反正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只有我老爸老妈知道？我们不会这样说。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人子再来应该是他来挑嘛，他绝对知道，因为他计划，他应该知道。当他说不知道的时候，不仅是显出他人性，也显出他谦卑，意思就是说让天父来决定。这个是每一件事哦，各位，摩西就是太急躁哦，结果神要他再学习等候40年。你要救国救民，你要救以色列，你要把埃及人赶走，你要实现上帝的预言，你要回到迦南美地，这都是很好的事。但是即使我们有最正确的目标，我们还要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做。合神心意的方法就是依靠主，你就是要让上帝来做，不要急躁。耶稣在一生中也是一直在等候，其实好多属灵的人都有这种学习等候的时候。各位，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，但是因为他有人性啊，他就还要慢慢的学习成长，还要问关于圣经上的事情，让他在小的时候好了，等等等，我们有一句话，只要我长大，有一天耶稣长大了，20岁该长大了吧，18岁该长大了吧，弱冠了嘛，已经是成年了，神都没有用他，神要他等候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等候？那比诸葛亮或者什么什么千里马啊，在那里推磨，或者诸葛亮在那里弹琴啊，还无聊哎。他是造宇宙万物的，他从小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他30岁出来工作，他就在家里锯木头，钉钉子，这太大材小用了吧，太委屈了。他在等候父什么时候叫他出去，他什么时候出去。哎，一等等个20年哎，从他有能力开始做开始，当然他从生下来就可以有能力。哎呀，如果我们的主都忍耐等候学习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忍耐等候？主的出来工作是这样，主的道成肉身是不是耶稣也有等候？我们不知道。你也记得在加拉太书说，极致时候满足，上帝觉得时候到了，上帝就叫你做这个事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说神叫我们等太辛苦了， 其实倒过来说也是对的，我们叫神等得太辛苦，你不肯顺服，你没有被训练好，人家怎么用你呢？你说我真是巴不得赶快出去打篮球，你现在投球都投不进，你怎么去打仗，怎么去打篮球嘛？我们常常有雄心大志，主啊我要被你使用怎么样，哎呦你自己一大堆毛病，神怎么使用你啊？你还不会学会顺服，你的战绩还不够好，怎么能出去出征呢？好，不过在这里的重点我还是说，我们学习顺服，神叫我们等候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有的时候神又快得不得了，要你逃赶快逃，神总有他的美意。好，下面对我们有更大的应用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像什么一样？37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也要怎样。现在大家都在等挪亚的日子啊，都在等人子降临的日子啊。你不要忘记哦，那些门徒在等的是可能再过几天耶稣就要把罗马人赶走，没有想到再等了2000年还没实现。就人子降临也好，人子得胜，人子再临也好，都是指那个弥赛亚得国的时候，虽然他已经得国了，但完全得国还没有来。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者耶稣得胜得国的日子，对神的儿女是蒙福的，对抵挡神的人是受祸的，这就叫末世。末后的世代是神做大事的日子，神做大事拯救，神也做大事审判。所以末后的日子，主再来的日子，是神大师拯救的日子，也是神大师审判的日子。对那信主的人，预备好的就拯救，否则就是审判。那在主的日子里面，就像什么？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。各位，创世纪讲的跟启示录有一点很相像，启示录也讲的跟创世纪也相像，创世纪有讲世界的毁灭，像启示录，启示录有讲上帝的创造，像创世纪一样。创世纪两次讲到世界末日，虽然创世是在开始也讲末日，圣经上可以说有好几个世界末日，创世纪两个，一个是挪亚，挪亚不是世界末日吗？人死了，人都死了。另外一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，在这里没有讲，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有讲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